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个人的职业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思维方式，看事情的角度。如果没有神的爱的更新，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危机。如果职业是国小老师，习惯用命令句来处理事情，可能会把管小孩的方式来管自己的配偶孩子。一位音乐老师对音乐高规格的要求，在一两个音符不断的琢磨，也可能在生活的小事上过分的要求坚持完美。一位律师用法律的攻防角度来思想事情，很可能看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敌人，对人失去信任。一位牧师常常要分享教导真理，可能习惯用话语提醒人而说的太多了。相反的，如果有神的爱帮助我们，一位老师可以是很好的照顾者，音乐老师可以是很好的提升者，律师可以是很好的保护者，牧师可以是很好的鼓励者。关键在我们需要上帝的爱。我们思想，我的职业对我的生活和思维可能会有什么危机，我当如何改变呢？今天我们去思想生命记第22章怜悯与纯净法则。本章说明怜悯与生活婚姻的纯净法则，上一章说明死亡的处理法则，而这一章关于怜悯和纯净的法则。1-4节是关于怜悯。第一节，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路，不可扬威不见，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。神律法要求，当我们看到有弟兄的牛羊走失，不在主人的身边，不可以把牛羊据为己有，也不可以装作没看见，不管他死活。律法要求要把这走失的牛羊先带回家，然后还给原本的主人。律法不只是负面要求，不可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这里更正面要求我们，当看到邻舍有需要，牛羊走失，我们有责任照顾牛羊，将牲畜还给原主。律法不只是消极不要犯罪，而是更积极遵行神的话，彼此相爱。第二节，你弟兄若离你远，或是你不认识他，就要迁到你家去，留在你那里，等你弟兄来寻找，就还给他。律法要求不只是将走失的牛羊还给主人，如果主人距离很远，或是不知道牛羊是谁的，我们有责任把牛羊牵回家，留在家里，等待弟兄来寻找，再还给他。这里律法要求我们不是一次性的帮助，而是持续的照顾这走失的牛羊，积极照顾别人的产业，直到物归原主。这样的行动如同耶稣在新约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不但看到人的需要停下脚步帮助人，更进一步送到旅馆担负医疗的费用、照顾费用，让对方得到完全的帮助。这是完整的爱人，彻底遵行神的话。如同耶稣爱我们，是爱我们到底，没有做一半半途而废，而是为我们牺牲舍命，完成救赎大功。耶稣也鼓励我们爱人不要保留，要彻底完整细腻的给予人帮助。第三节，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，或是驴或是衣服，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，不可扬威不见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，不可扬威不见，总要帮助他拉起来。神吩咐我们帮助别人要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，看到有走失的驴或是衣服或是牛驴跌在路上，需要帮助的情况要积极的帮助，不可装作没看见，要把跌倒的牲畜拉起来保护他。神的律法非常积极要求我们效法神 积极彼此相爱，不是死守律法，或是狭义的解释。前面经文提到牛羊不包括别的生物，如果是这样表达，我们心中没有爱，根本不在乎人。神就是爱，离了爱，我们不可能认识神的心意，必然走在黑暗中，与神越来越遥远。求神把爱的眼光赐给我们。第五节，生活的纯净。第五节，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接下来提到了在生活上追求纯净，衣着男女有别，男人不要穿女人的，女人也不要穿男人衣服，因为这样行是神所憎恶，得罪神的，是违反仪式以及道德次序，违背神的标准。穿异性的衣服很可能有同性恋的含义，或是异教的风俗，这是神所厌恶的。神创造人清清楚楚，造男造女，男女有别，身份不同，尊贵相同，要在人的身上彰显神的计划旨意，我们要很谨慎。现在的潮流要打破界限，打破男女的界限，婚姻的界限，创造主和被造物的界限。人用自己的主观感受、似是而非的理论，甚至引用昆虫的性别来说明人的性别是流动的，可以改变的。同性恋、双性恋背后是我喜欢谁就喜欢谁，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今天做男人，明天做女人。我个人的感受无限放大，看似自由，其实落入极大的茫然无知黑暗。真理使我们得自由，神赐给我们的真理不随着个人的感受改变、潮流改变，而是当我们顺服神，就得到神的保护怜悯。相反的，违背神，落入无知死亡中。求主给我们顺服神的心。六到八节是怜悯法则。第六节，你若路上遇见鸟窝，或在树上，或在地上，里头有雏或有蛋，母鸟伏在雏上或是蛋上，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，总要放母，只可取雏，这样你就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。前面提到邻舍牛羊走失，要协助物归原主，而这里提到了看到母鸟雏鸟，不可以把母鸟雏鸟一起带走，赶尽杀绝，抉择而渔，这不是长久之计，也违背了怜悯的法则。这里提醒我们，只可取雏鸟，就是小鸟，要把母鸟放走，生态永续环保。即便对受造万物，也要以怜悯的态度来管理。我们的神大有怜悯，对人、对动物、植物都要以怜悯对待，体会上帝的连续。第八节，你若建造房屋，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，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。当建造房屋时，在阳台、露台、顶楼，应当要在四边安设栏杆，做堤墙，免得有人从楼房上掉下来。如是这样，杀人流血的罪就归在你家中。相反，如果已经尽到安全的责任，设了矮墙，还有人摔下来，就不必负责。建造房屋是一件好事，但建造的过程、结果，应当是要带给人保护，而不是危险。如果这件事有风险，应当做好风险管理、危机预防，尽其所能把危险减到最小，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，也符合怜悯的法则。千万不可自以为做正确的事，忽略安全因素、保护因素、爱人因素。如果一件事叫人跌倒，要承受的刑罚仿佛脖子上绑着大磨石，丢在深海中。九到十二节是生活的纯净。第九节，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与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。经文句提醒我们过纯净的生活。前面提到了衣服男女服装不可混穿，这里提到的是种地，不可把两种种子撒在葡萄园中，这样一块田出两个作物是不合于礼仪的，结果是充公，不可以吃园中所出的葡萄或产物，要归于圣所。旧约神透过外在可见的生活礼仪的规定，教导神子民走分别为圣之路。在农作时代，如何耕地生产，要顺服神的话。到今日，我们的经济活动、工作方式要接受神的管理，尤其在与信仰有关的事情上，不可与异教任何的瓜葛，不可顺服所谓职场规则、潜规则、中原普渡、鬼月习俗。属主的子民不应当有任何的妥协，我们要完全顺服敬畏神。第十节，不可并用牛驴耕地， 不可以混肴，在耕地上不可以使用牛和驴子并肩耕地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一方面，两种牲畜力量不同，步伐不同，不应当一起工作；二方面，也违背了不可混肴的法则。到了新约，哥林多后书六章，保罗提醒我们：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与恶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信和不信的人，两个不同的价值观，不同的方向，不应当同父与恶。光明黑暗没有相通，不应当在一样的方向。这段提到我们不可与拜偶像的人有交集，在我们婚姻选择的对象、最好的朋友的选择上要谨慎。如果是不同的价值观，不是一样对神的敬畏顺服，而没有一起前行的可能，我们在生活中要走圣洁之路。十一节，不可穿羊毛、细麻两样混杂料做的衣服。在服装上提醒我们，不要穿两种布料掺杂的衣服来表达生活的圣洁的学习。就今天纺织科技而言，很多的布料是混合掺杂的，不代表我们不能穿，而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经文，不能又披戴耶稣又披戴这个世界，又要讨耶稣喜欢又要讨世界喜欢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，不可以混淆。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不能一手抓世界一手抓耶稣。十二节，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。这里听以色列人外衣的四围做穗子，在民数记第十五章三十八、三十九节提到了，吩咐以色列人世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。你们佩戴这穗子，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。在生活中，不但要拒绝混淆的、似是而非的，更积极用具体可见的事物提醒我们要顺服神的话，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、眼目的情欲，要顺服神，用可见的东西提醒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要跟随神到底。一段时间，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《生命记》第二十二章怜悯与纯净的法则。本章说明怜悯与生活婚姻纯净的法则。一到四节是怜悯，第五节生活纯净，六到八节是怜悯，九到十二节是生活的纯净。接下来是三到三十节提到的是婚姻的纯净，十三到二十一节是关于贞洁的证明。十三节，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，信口说他，将丑名加在他身上，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，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。本章处理关于怜悯和纯净的法则，这里提到了婚姻上追求纯净。圣经很强调圣洁，在婚姻之前婚姻之外不可以有任何性行为，在婚姻中的性行为才是被神保护祝福的。而一个女子在结婚前是否有性行为，成为一个夫妻冲突的点。有可能这个女子真的不圣洁，在婚姻前有不正当的关系，也有可能是先生无理取闹，因为讨厌妻子硬把这个罪名加在妻子身上。当有争议时该怎么处理呢？首先，丈夫主张娶了妻与他同房，但是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就是指控他已经不是处女，这是非常严厉的指控。一方面关于圣洁与否的问题，二方面是整个夫妻的关系信任的根基动摇，如何处理呢？十五节，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，我将我女儿给这人为妻，他恨恶她，信口说她，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，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。此时女子的父母亲要拿出证据，就是女儿贞洁的凭据，就是初夜用的床单，是一个明显的证据。一般而言处女膜破裂会产生出血，而这是证明贞洁的证据。如果有这样的证据，可以证明丈夫所主张没有理由，而把这个证据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作证，让长老做公正的判断者。当然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，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方式，会有漏洞，但我们回到当时的情境，在没有其他可以佐证的方式，这是一个相对公正的方式，比较客观的标准，终止争议。即使到了今日所谓科学时代，仍有很多的问题无法有客观的标准，无法还原当时的情况，更无法看透当事人主观的意图。因此你我要在神面前学习谦卑，寻求主，唯有神自己能够做正确公义的判断。十八节，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，并要罚他100 shekel银子给女子的父亲，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，女子仍做他的妻，终身不可休他。当本城的长老看到这个证据，就要惩罚这位说谎的丈夫，罚他1140 shekel的银子赔偿给妻子的父亲，因为这位丈夫玷污了妻子，将这个污秽的恶名加在妻子的身上，所以要作为赔偿，妻子仍做他的妻子，终身不可再离弃妻子。神期待人建立和谐的婚姻关系，竭力要促进和谐和乐，这里尽量用一个公正的证据作为判断，维护家庭的和谐。撒旦魔鬼想尽办法要攻击家庭，破坏家庭，我们要非常谨慎，拒绝撒旦的路，竭力促进合一。二十节，但这事若是真的，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，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，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，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相反的，如果无法提出证据，无法证明女子的贞洁，就要推定这个女子确实违背了圣洁的法则，结果要带到家门口，众人用石头把她打死，因为她在出嫁前和别人发生关系，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，就是可耻的事，更是道德堕落，危害整个以色列人，要把这样的恶除掉。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，关乎一个人的生死，也是关乎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圣洁，要严肃的面对。这里也提醒丈夫，如果要提出这个主张， 要么就要失去大笔的金钱，要么就要失去妻子，非常严肃，迫使丈夫不能随意提起这样的诉讼。上帝看重婚姻、家庭、圣洁，我们要谨慎面对这个争议，谨慎处理。今天我们要谨慎地面对家庭婚姻的建造，不让二者有机可乘。22-30节是行淫的处理。22节，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，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前面经文是婚姻之前不可有性关系，这里提醒在婚姻中不可与配偶以外的人有性关系。如果有人与已婚妇人行淫，就要把奸夫淫妇一起致死，这个罪恶非常严重的破坏家庭信任和谐圣洁的约，要彻底除罪。性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关乎一个人的身体、心理、灵魂，要谨慎的面对。若是有淫乱、邪恶，要立即的对付。到了新约提醒我们，宁可挖眼砍手彻底悔改，也不要放纵情欲落入黑暗死亡。23节，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，有人在城里遇见她，与她行淫，你们就要把这恶人带到本城门，用石头打死。女人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，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第二种情况是有男子和已经订婚的女子在城市里发生性关系，已经订婚的女子在身份上已经属于将来的丈夫，不应当有其他性行为。这个情况就与跟已婚妇女一样，两个人要被带到城门口用石头打死。男人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子，而女人是因为明明在城里可以求救求援却没有出声，因此要一起受罚。以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，被侵犯者有没有开口求助不是绝对的标准，而要综合考量整体的情况是否达到性侵犯。这与经文不太一样，但圣经强调的是女子要有清楚的立场，勇敢地拒绝这样的罪恶，这是这里经文的重点。25节，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，强与她行淫，只要将那男子致死，但不可绊女子，他本没有该死的罪，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。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，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。第三种情况是有男子在田野乡下遇见了已经订婚的女子，强迫与他行淫，这个情况要将男子抓起来致死，因为对他而言就侵犯了婚姻的神圣性，如同人攻击邻舍要把他致死，这样的行为也把未来婚姻家庭杀死，因此要把这个男子致死，但不可以伤害女子，因为是在田野乡下，即便女子喊叫也没有人可以救她，她因此被伤害，不能救责于她，不可伤害女子。在这里以不同的地点做判断，城市里女子要受罚，乡下女子不用受罚，这是用客观的地点做区别判断，提醒我们判断是非时要整体合一的考量，更在神面前寻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判断。28节，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，抓住他与他行淫，被人看见，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，因他玷污了这女子，就要娶她为妻，终身不可休她。第四种情况是男人遇见没有订婚、没有结婚的女子，而抓住女子与她行淫，这个情况并没有侵犯婚姻，因此不需要被打死，而是男人要负起责任，拿银子给女孩的父亲作为聘金，因为他玷污了这个女子，应当娶她为妻，终身不可离弃她，不可打发她走，要在婚姻之内保护这个女子。这里一方面提醒男人要尊重婚姻，保护异性，当发生亲密关系应当要承担责任，给予对方婚姻的保护，一方面也提醒女人不管是一时意乱情迷或是被人强暴伤害，总要尽力的保护自己，也看见婚姻是一个重要的保护，对男人女人下一代都是重要的保护。30节，人不可娶继母为妻，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。第5种情况禁止人娶继母为妻，这是乱伦的行为，等于 侮辱了自己的父亲，和父亲的妻子发生亲密关系是混乱不合一的。神清楚针对婚姻情感设立了界限，人在这个界限中会得保护祝福。相反的，若是越过了这个界限，带来就是死亡黑暗。我们要顺服神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没有问题，放纵而行会带来很多问题。本章的要解是第三节，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，或是驴，或是衣服，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，不可扬为不见。神的律法要求我们不只是不伤害人，更要积极爱人，看到别人有需要不可装作没有看见，要积极帮助。当我们带着这样彼此相爱的心，神的律法可以美好的成就在我们中间，不是忙着钻法律漏洞，说服自己的良心硬着景象不愿意悔改。求主让我们不要滥用律法，而要用爱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律法。我们思想，我身边是否有人格外需要怜悯和帮助，我当如何做呢？而我的情感是否走在圣洁的道路上，还是常常给魔鬼留地步呢？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耶稣是爱的源头，吩咐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对邻居，对环境，常常思想如何更多的爱人帮助人。求主给我们力量，走在圣洁的道路，过单纯纯一讨神喜悦的生活，在我们的情感上追求圣洁，不满足私欲，起来讨上帝的喜悦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生命记二十二章，怜悯待人，生活纯净，情感纯净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
主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走上你的祭坛，赦免我罪，除去羞愧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